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恩能够再一次来跟我们的姐妹的堂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也代表市中心国语堂向大家问安。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不至灭亡。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怜悯才成为的。主，若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若不是你的死里复活，我们今天都是没有指望的人。唯愿这指望不是只是成为我们自己应得的，不是让我们看为理所当然的，而是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以你的怜悯来去彼此相待，来去对待你所怜悯的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你这原本无用的器皿，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按照正义分解你真理的道，使我们众人在听到你的道、得到你的信息之后，就不再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是不是很关心关于这个一些社交的平台。那因为跟年轻人在一起，常常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有一次呢，我就记得我在一个朋友圈就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呢，择偶的标准，择偶的标准。然后说这是给女孩子说的，说女孩子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呢？很简单，就一样。你看这个男生跟他去吃饭，或者跟他去一个其他地方，你看这个男生是怎样对待服务员的。首先我不保证这个是准的啊，这个只是我刷到的。你看他是怎样对待服务员的，然后呢，你比较他是如何对待他平常工作当中的老板或者对他父母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个服务员不能对他做什么，那个服务于他的人，他是有权柄在他的上面的。所以当别人服务于他的时候，他怎样行，他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会不会颐指气使的来使用那个人，说明他的真正的面目。而你这个时候你去对比他跟他的长辈，他跟他的老板，你看到他的那个表现的方式，你就能够看到差别。如果看到很大的差别，那要快跑。那在前面雅各书的一章的最后19到27节，我们没有机会去读，但是我可以稍微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已经是上半年的时候，但是讲到不仅是只要听到，而且要行道。那么最后行道长什么样子，那雅各就道出了真正的敬虔是有这三个方面的测试。第一个是勒住舌头，勒住舌头。第二个是看顾贫穷的孤儿寡妇。那第三个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这三个测试也分别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三个层面。一个是在我们的言语上面的，一个是与他人我们如何交往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是按照真理的道而行的。那今天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是针对怜悯这个环节，就是那些对你不能做什么的，他在你身上没有权柄的，他无法反抗你的，你怎样去对待他们。在第二章的一开始第一节，雅各就向信徒发出了一个挑战，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是在挑战我们，不单单是挑战我们个人，也是在挑战我们教会。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群体，我们是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世俗的影响？我们是否只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实际的行动跟世界上的人毫无差别？如果 世人都会想要攀龙附凤，那基督徒是否也会陷在这种诱惑当中？如果世俗的公司和机构，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按照外貌待人的，那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是不是也会有意或无意的按照人的身份和地位，按照人外在的这些特点而对他们区别对待呢？我们并不能免疫。所以雅各在这段的劝勉当中，要让信徒明白如何让怜悯战胜我们人固有的偏见，战胜我们容易去判断人，容易去以外貌待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这样一个救我的特征。那要理解雅各的劝勉，首先我们要明白他所说的外貌待人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只是看颜值呢？啊，是不是这个外貌协会呢？啊，那这个词原本它是由两个字根组成的，如果直译的话来呢，直译过来就是把人的脸接到自己的手中，那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描述啊，把人的脸接过来接到自己的手中。那按照外貌待人，是按照外表，按照物质的层面，按照他的穿着来去判断人，审判人，对人区别对待，用来偏待人。那雅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劝勉呢？那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雅各就给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呢很夸张，去表达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雅各通篇都是在谈物质的事情，但是他要引出的是背后属灵的问题。第二到第四节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他给我们看到这两种偏心待人的方式，一个是对于外貌穿着富有的，一个是贫穷的。他举这两个例子很形象，好像一个卡通一样。那个富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这个华美就是闪闪发光的样子啊，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华就是这个发光大啊，美。那另外呢，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那这两个人可能都进到会堂里面来崇拜，那教会的门口的招待就对那个富人说，你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物，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你来上座。今天我这样的穿着一进来，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讲员就是主席或者是某个侍奉的人，所以你一定要上座，你要坐在前面，这样的一个现象。那穷人呢，就什么都没有了，要么站着，要么说坐在我的脚凳下面。你想想，都已经是垫脚的脚凳了，他要坐在脚凳的下面，下面还有什么？那就是地面嘛。这行为看似很夸张，但雅各要的是这样的效果，因为这样的例子让人记印象深刻。我们可能会认为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人人都已经平等了，又是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热爱平等、热爱自由、热爱包容的国家，这是我们成为我们国家的口号，我们不会再把人再去用贫富来去划分了，或者说即便在社会上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教会里面是不会出现的。在教会里面大家是弟兄姐妹，都彼此相爱的嘛。但是以外貌偏待人，可能不单单只是贫富。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都是处于中产，或者说都是有工作的，或者是双薪的。或许可能我们在座的人，但我们大部分都有房子。那我们中国人可能老一代的移民还讲究这个，讲五子登科。五子是哪五子来着？要什么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还有什么票子啊？ 那如果是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基督徒，我们要六子登科，还加一个什么人子，对吗？好像我们有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加上其他的这一切，我们才会真的成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我们才会真的成为一个让别人看得起的基督徒。在今天的社会，有诸多的区别，可能有种族的，可能有语言上面的，可能有社会地位上面的，可能有外表的，种种层面的偏待。我们可以试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在现在我们所在座的群体里面，是否那个更加有学识、更加谈吐文雅的人，他更受欢迎呢？是否我们更愿意在我们的团契当中跟背景相似的人来往？我是留学过来的，那你也是留学过来的，我是移民，你也是移民，我已经成为公民了，你也成为公民了，我喜欢钓鱼，你也喜欢钓鱼。而对我们背景不同的人更加冷漠呢？我们可能是否愿意跟性格相近的人更愿意在一起，而与我们性格不相同的，我们就被遗忘在角落。我们可能没有雅各所描述的这种很夸张的、很卡通式的偏待人的经历，但往往以貌取人经常会成为我们的试探。因为当你走进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按照人的外貌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可能今天我们仍然不愿意与教会当中某些的人、某些的弟兄姐妹深交，去建立团契的关系，正是因为我们觉得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这很奇怪，我们会觉得我们跟某一些的弟兄姐妹是同路人，跟某一些的弟兄姐妹就不是同路人。那请问你走的这条路是哪条路呢？我们会认为有些人因为他有地位、有财富，他就值得尊敬；有些人因为缺乏地位、财富，所以不值得尊重，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认识、去了解。这种以外貌待人，雅各说就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那这里的断定，中文的翻译没有把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意思、这个严重性翻译出来。这个断定就是审判，这个断定这个词就是审判。新译本就翻译成说，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雅各原本讲的是非常严重的，当我们通过外表、当我们通过物质来去做判断的时候，来去把人去划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审判的工作。这是对上帝的篡夺，对上帝权柄的亵渎，是对福音的扭曲，这其实就是不敬虔的表现。当我们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时候，我们所体现的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区别对待。当我们在聚会当中有表现出偏见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拥有像上帝那样的一个审判的能力和权柄，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说这个人是值得我花时间的，而这个人是不值得我花时间的。当我们用外在的价值来判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在试图篡夺唯有上帝可以做的那个审判官的位置。可能我们信徒都不会说我们妄想拥有神的权利，但我们实际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抢夺原本只有属于神的权利。这是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们还能想到哪一个例子是抢夺只有属于神的权利呢？亚当夏娃，对不对？因为那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好做食物，还能使人像神一样拥有智慧。他们是否真的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呢？并不是，但是他们把原本属于神的权利篡夺了，这就是罪的开始。 申命记第十章这样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世界，无论今天你是去找工作，去跟人谈生意，是你是去对待客户，还是上学，或者是购物，你都能够看到，如果这个人他是外貌，他的形象非常好的话，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福利，更多的便利。而那个不修边幅的，或者穿着邋遢的，会受人歧视。所以雅各说，这样的判断最糟糕的，是一个基督徒在用世俗的眼光，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去做衡量标准。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人的时候，这就是恶意。而我们人是极容易被外表蒙骗的，不是吗？雅各接着就解释我们是如何被外表蒙骗的。五到七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你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的尊名吗？这边雅各的读者被两方面的外表都蒙骗了，一方面是富人的外表，一方面是穷人的外表。被富人的外表蒙骗，是因为这富人他是欺压人，亵渎他们所敬奉的尊名。被穷人的外表蒙骗，是因为神其实拣选了这些世上贫穷的人，让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上帝的果。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对他们的偏见都是错误的。穷人其实信心富足，而富人其实迫害教会。当然雅各在这里举的例子，并不是在阐述所有的穷人都是有信心的，也不是说所有的富人都是逼迫信仰的。他是在用实际的状况来说明，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单一维度的区分要复杂的多，不是按照我们那个外表的评判就可以描述的。因为那个时候，在新约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往往物质越丰富，就会认为这是上帝祝福的体现。我想可能不单单只是那个时代，今天或许也是。我们祷告，让我们找到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上帝的祝福；当我们买到一个好的房子，我们认为这是上帝的祝福；当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成功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上帝的祝福。但往往我们越来越有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升级的时候，我们就忘掉了那个赐福的神。所以在当时，一个人越有钱，就会被认为跟上帝的关系更好，离神越近。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记不记得耶稣跟那个少年的官他们所发生的这段对话。那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马太福音19章，一个少年的官来见耶稣，问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我不是要讲整个的这个故事，因为讲了的话我们时间就不够了，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如果你在你的圣经里面，你翻到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你往前看，在13到15节，就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人领小孩子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给他们祝福。而这个时候门徒就责备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你们在耽误夫子的时间。小孩子在那个时候什么权力地位都没有的，他们不应该在我们的这种会堂当中来听到，来学习，甚至是问问题。那试想一下，今天在座的如果是一大堆小孩子，我讲一半，他举手问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所有人都会说，你干嘛浪费讲员的时间，对不对？门徒就是这样想的，恭喜各位，大家跟门徒想的一样。那门徒开始责备这些人，不让他们进前来， 于是耶稣责备他们。但我们有没有观察到，紧接着这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没有提到门徒？门徒做了什么？并没有做什么，对吗？为什么？因为他戴着金戒指嘛，因为他衣着华丽嘛，因为他地位显赫嘛，这样的人才配得到我的夫子面前来领受他的祝福。大家看到没有？以外貌待人，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审判人，就是在耶稣这些最亲密的门徒身边开始的。而当这个少年人放不下自己的财产，忧忧愁愁地走掉的时候，耶稣看着他转去的背影，说了让当事人不可思议的话：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就回答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他们的惊讶是从根本上面的惊讶，就好像今天如果耶稣站在这边说：牧师传道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在座的各位会想什么？会不会跟他们是一样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能得救呢？在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神所祝福、神所拣选的人他都不能得救，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但耶稣却回答说：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雅各在这里体现的正是耶稣要纠正我们的观念。当时的教会为什么会有大批的穷人要进到教会来呢？他们不是只是因为有免费的饭食而进到教会来，他们真的信耶稣的，真的是离弃之前原来的偶像崇拜的。那这些信主的穷人，他们离神的关系是近还是远呢？你是否还是能用物质的丰富来去衡量他们被神祝福呢？我们在北美，我们可能常常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在大的教会，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我记得我在奉献做传道人之前，我一直感觉我在追求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福音。什么叫中产阶级的福音？很简单，就是六子登科嘛，就是我要有我的信仰，我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我还想要有大房子，我还想有好车，我也要有美满的家庭，我也要有稳定的工作，我要有财富的积累，我的 RSP 一定要到达一个地步，我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才是一个被神祝福的基督徒。最好呢，我晚年有保障，我还每年可以去度假两三次。最好我找的工作是钱多活少离家近的。这是我对于一个我追求的目标，弟兄姐妹明白吗？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而且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什么很世俗的基督徒，好像是只是去听到的。我教主日学，我带小组，我带年轻人，我做很多的服事的，我是很敬虔的，所有人看到我都很尊重的，因为我做很多的事情，我为主做很多的服事，我为主做很多的奉献。如果我的信仰还要包括我住学区，如果我的信仰还要包括我要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如果我的信仰还要包括我的配偶、我的家人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度假条件是什么样子的，这还是基督的信仰。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样子，但是当我们去问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测试，今天在座的各位可以想一下，假设你有孩子，或者你已经有孩子，他是适合结婚的年龄，你想让他找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往往讲到这里就比较扎心了，因为我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刚才说到我所追求的那样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你们各位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找的配偶？一个热心在教会服侍的，但是工作又好的，谈吐又文雅的，性格又好的，这是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来去审判人，这是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去决定什么是真正的敬虔。一个人的外在不能够表明他眼中的地位。而且我需要提醒大家，这个中产阶级的福音对这个的追求，并不是我去奉献了做传道人了我全职了就解决了的。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仍然可以以一个传道人的身份继续去追求我的中产阶级的福音，我继续去定义我信仰当中的成功，继续以世俗的眼光来去看待我信仰的道路。我们在教会当中要设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在我们这群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实际在做的，实际在推崇的，我们把什么样的人放到领导的位置上，我们决定的条件是什么，全部都在告诉彼此，告诉会众，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才是配得的，才是蒙神祝福的，才是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以一个人的学历来去评判他能不能做小组长，能不能做执事，能不能做长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去评判。我们在用一个人的工作来去评判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用一个世俗的价值观去评判。这并不代表说中产阶级人全部都是邪恶的，全部都是拉信主的人去公堂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需要审核，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评判的标准里面是不是带有这些的因素。因为一个学历高的人，往往他谈吐就好，他的逻辑就更加清晰，他好像就更适合带查经，好像就这么顺其自然的他就成为了带领的位置，一个领导的位置。但我们真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审核的是什么？他是不是温柔良善、信实节制？我听过多少次教会的长老在外面做教导的工作，在家里打孩子打老婆，这个不是笑话来的，这是真事儿。而且我遇到过不止一个，很多个。所以如果我们排挤穷人，那怎么排挤穷人呢？很明显，我们怎样接纳富人，我们也会怎样排挤穷人。因为穷人往往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所以他可能情商和智商都不是很高的，他可能说话不招人喜欢的，他可能谈论事情跟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不能神交。因为他们缺乏资源，所以从穿着还是从卫生跟我们的期待可能都相差甚远，引起我们的不适。但圣经上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样去行呢？雅各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信徒为何不可以偏待人。八到十一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那雅各说信徒要明白圣经的正面的要求，那正面的要求是什么？很简单，就是爱人如己，这被称为至尊的律法，最大的律法，最好的律法，对吧？你去必胜客，你去点至尊的披萨，那个是什么？我们店最好的披萨，最大的披萨，最能够代表我们店的招牌的，这是至尊的律法。这也反映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当他被问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怎么说？ 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信徒按外貌待人，是违背的不单单只是一条律法这么简单，违背的是整个律法的总纲，是犯罪。律法是整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今天如果我们开车闯了红灯，这就违反了交通法，对吗？那警察拦住你，那你不能跟他申诉说我没有超速啊，对不对？我前面所有的这个停车牌我全部都停了的，我每次右转都打灯啊，我其他的交通规则都有遵守啊，我只不过闯了一个红灯嘛。那警察是不会留这个情面的，因为你触犯了一条，你就是犯法的，就需要承担犯法的后果和责任。著名的慕道家穆迪他就用一个比方说这个道理，他说假设有一个人，他被一条十个环子环环相扣的铁链吊在房顶，其中有一环断了，他可不可以靠那剩下的九环？靠不住，为什么？因为都掉下来了嘛。每一环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有一个缺了，就于事无补。所以说，一个人若是犯了律法中的一条，在神面前仍是干犯律法的。若信徒与外貌取人，干犯了爱人如己的律法，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雅各接着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各明确地表示，信徒如今所顺服的是使人自由的律法，不再是摩西的律法。在将来评判和审判信徒的标准是按照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已经彰显的旨意和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对于福音的接受和顺服。耶稣很清楚地警告过信徒，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个得到神的怜悯却不怜悯他同伴的，就好像那个欠王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得到了主人的宽恕，出去之后他做了什么？找到那个欠他10两的，卡住他的喉咙，要他一定要还清。那最终他也没有办法得到主人的怜悯。耶稣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你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个警告是真实的。雅各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他给了你我恩典和怜悯，从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原本是如此的，让他那自由的律法，让他那至尊的律法，让他那爱人如己的命令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这是我们对他怜悯的回应。遵从这样的律法不再是我们的负担，不再是我们的约束，而是我们对他恩典的回应。我们如今是怎样从罪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我们如何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而行，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他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顺服他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不以外貌待人，不偏待人，不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恶意去审判人。只有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被那些华丽的外表或者是贫穷的外表蒙骗。我们可以回想，在耶稣的时代，宗教的领袖就是按照外貌去审判耶稣的，不是吗？他出自加利利，来自卑微的地方，就连他的门徒在呼召的时候都说，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能出先知吗？这是什么地狱歧视嘛，对不对？ 那同时耶稣也不是名校毕业，他没有宗教局或者哪个宗派所颁发的学历和许可，他不是家常万贯的，他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最可恨的，他与罪人与税吏与娼妓为伍，所以他被这些宗教领袖弃绝，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外貌，按照他的外表来去认可他就是他们要等的那位弥赛亚。神的儿子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当耶稣被当权者处死，正是他的死让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是为了我们的罪孽压伤，正是他神儿子的身份，上帝才能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到他的身上，让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医治。神对我们的救赎就是让怜悯胜过审判的救赎。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领受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就应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在我们与弟兄姐妹的交往当中，能够倒映出反映出神对我们的怜悯，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应该是有力量的，是应该可以体现出来的，我们是应该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如果仍然是因为地域的歧视、经济的阶层来阻隔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耶稣的死就没有体现在我们这些称为他信徒的身上。以弗所书二章那边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我们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中间隔断的墙并不仅限于第一世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恩怨，可能在我们中间更是富人跟穷人的，可能更是南方和北方的，可能更是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可能是长辈跟晚辈的，可能是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我们可能无意之间就让一些的人坐在我们的脚凳下面，走进我们教会的可能有很多人，可能很多人都需要关怀，我们有没有看到今天坐在我们脚凳下面的可能是老年人，今天坐在我们脚凳下面的可能是孩子们，无论是谁，只要这个群体作为一整个群体不受我们重视的，他们都是坐在我们脚凳下面的，甚至有可能他们都不坐在我们中间。可能我们长期的缺乏对学生们、对年轻人的关怀，以至于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思想，到底是谁，我们让他们坐在了教会的脚凳下面。神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不要再去重建它。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怜悯的神，我们就不可以自立为审判官。神的怜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到作用，要内化在我们死里复活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回想当初我们是如何被神无差别的、无歧视的、无审判的、不按照外貌的怜悯的，让我们可以悔改，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待彼此。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如果要夸，唯有夸他的怜悯，夸他的十字架。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没有按照我们的那个实质性的恶来去惩罚我们，反倒因着他的怜悯，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我们岂不也应当用这样的怜悯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吗？我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的一个高级军官叫罗伯特里，可能很多人熟悉那段历史的都听过这个名字。有一次呢，他跟他的这个众官员还有士兵一同乘坐一辆火车，那这个火车上挤满了所有的这些他们的官兵。这个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她也坐上了火车，然后她到处寻找位置，都是人嘛，所以找不到，也没有人肯让座给她。最后她就走到李将军身旁，李将军就站起来让座给这个老妇人。而看到李将军站着，好几个士兵，好几个周围的官员立马站起来说，李将军坐这里。李将军却断然的拒绝，他说，诸位，你们若没有意思让这位不相识的妇人坐下的话，就请不要让座给我。如果今天主耶稣是那个衣衫褴褛的人，是那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走进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看出是耶稣的话，不要说他是一杯凉水，就是一碗燕窝我们都愿意给他，对吗？都会有人抢着给他端上来。但耶稣却说，如果你不这样去对待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那个在世人看起来毫不重要不被注意的，没有能力回报我们，也没有能力审判我们，没有能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的那个最小的弟兄，只要你不坐在他的身上，你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只要你坐在他的身上，你就等于坐在了主的身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口里说我们要服侍主，却让那个最小的弟兄坐在我们的脚凳下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怜悯，不要以外貌来去审判人，反而以怜悯来去服侍人，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求主祝福他的话。